我们愿以温暖的视角，选取你关注的话题，讲述你喜爱的故事。微电台，微微风尚，有温度的人文风尚。
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微电台微微风尚的风尚话题节目，我是主播红军。这次的节目是由微伙伴于国俊为大家提供的话题，老人该不该给自己的孩子带孩子。这话题说上去有点拗口啊，那我说个顺口溜，看您听说过吗？天津一大怪，生个孩子姥姥带。我不敢说如今全是姥姥带孙辈，但 90% 以上由老人看孩子是肯定的。这恐怕是中国特色，也是这一代人的特色。现在这个特色有往国外拓展的趋势。我有个同事退休后每隔3个月飞德国帮儿子儿媳带孙子。他回国的那3个月是亲家从四川往德国飞去照顾外孙子。3个月是德国对他们这种身份的外国人拘留的最长时限。这样的姥姥和奶奶还是少数哈，咱们还是说说在国内的姥姥和奶奶们吧。他们有的早出晚归，一天在儿女家待上10几个小时，比上班还辛苦。有的老两口分居，姥爷自己在家守着，姥姥住在女儿家。还有的干脆三代同堂，说是儿孙绕膝，其乐融融，可也有说不尽的苦衷。要不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段子叫退休在儿女家看孩子的感言，读下来真是心酸呢。我来念念其中的几句啊。是主人吧，说了不算；是客人吧，啥活都干；是保姆吧，一分不赚；是志愿者吧，还没人点赞；起早些吧，怕把人家好梦打断；起晚些吧，怕耽误人家吃饭；做多了吧，只怕把东西作践；做少了吧，又怕肚子填不满；起得最早，睡得最晚，累死累活，心甘情愿。读完这段感言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，很怀疑最后的这4个字“心甘情愿”是真实的心里话吗？问过几位正在给孩子带孙子的大姐，发现心甘情愿的占绝大多数，抱怨是有的，累也是真累，可抱怨归抱怨，还真是心也甘情也愿。很多老人在看孙子这件事儿上表现得异常积极主动，大包大揽，年轻的小爸爸小妈妈极度不被信任，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，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被边缘化，没有话语权。这样的老人是严重越界的一类，受累还不讨好。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，也可能他们的想法是幼稚的，不成熟的，有可能会失败，但他想试一下，你们的存在阻挡了他们自己独立生活。他们需要自己的空间，也许他们不会收拾屋子，弄得乱七八糟，但那是他们的家，他可以随便，可以放松， 你在他家给他收拾得再干净利索，但带着你的时代烙印。也许你在墙上挂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，而他们却想挂明星海报。这些可能还都是轻微的碰撞，一遇到对第三代的教育问题，往往会让一个家庭陷入混乱，观点碰撞导致冲突再正常不过。比如说穿，年轻人讲究时尚漂亮，不计成本，老年人却要实用舒服而且价格便宜，甚至捡别人剩的穿。网上前段传过一组对比照片，妈妈带的孩子干净又洋气，像现代城市娃娃，姥姥带的孩子宽衣肥裤很舒服，可土里土气，像回到70年代。又比如说吃，老人讲究亲自动手，稀汤烂饭好消化，年轻人呢喜欢省时省力，狂买新奇的零食，常下馆子叫外卖。也有的年轻人怕孩子长胖限制吃肉，姥姥就偷偷带孩子出去吃汉堡，还告诉孩子回家可什么也别说呀。归结起来，这三代人在一起生活都太累，累的原因是老人与儿女的理念差距太大，简单的说这就是代沟。要说代沟，每代人之间都有，但唯独这两代人之间的沟深而且宽。这两代人受的教育不同，生活的经历不同，生活的环境不同，生活的氛围也不同，怎么可能有共同的理念呢？在我身边的50后60后，大多数的家庭子女众多，这种生活环境有竞争有互助，让他们学会了包容忍让，与人相处兄友弟爱。他们成长的年代大部分人家生活不富裕，他们习惯了艰苦朴素，甚至很多孩子十几岁就走上了自己的谋生之路。那一代人结婚生子后都是自己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，没有多少能指望上父母的，也不可能七八个子女再把七八个或十几个孙辈都交给父母。而现在的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，没有兄弟姐妹的竞争，少有生活困窘的体验，从小到大父母管吃管穿管上学管找工作管买房还管娶媳妇儿，一直到管替他们带孩子。更有甚者，老人给买了房买了车还不算，有个奇葩的儿媳妇儿直接告诉老人，别老出去旅游了，也得给你孙子留点钱。他们用别人的钱，特别是父母的钱，理直气壮，丝毫不觉得这种不劳而获是一种耻辱。过去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现在是不管黑钱白钱，有钱就好。但是啊，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举出一个正方的例子，你一定能举出不止一个反方的例子，可能这就是生活的多样性吧。我这里不是要赞成谁还是反对谁，只是想说下面这两个例子中的年轻人更懂得体谅父母，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力量。一个朋友的男孩是80后，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，有一天跟他妈说，您借给我点钱。他妈一听数额不小，问他干什么用，他说想买房当首付款。这位妈妈说，买房我给你就得了，还借什么，我付不起全款，总付得起首付吧。可这个80后的男孩说，不要，我还得做榜样呢。 妈妈说，你也没有兄弟姐妹，给谁做榜样啊？男孩做了个鬼脸，说要给他未来的儿子做榜样。说话一晃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这个80后已经成长为国际知名大公司的管理人员，没用父母操心掏钱，自己娶了媳妇儿，养育了两个女儿。小两口努力工作，勤俭持家，名下已经有两三套房。你看，同是80后，观念这么不一样。关键在于，这位80后的父母从小对他不宠不溺，严格正面教育，该让他干的活家长从不插手，从小就锻炼了他自强自立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来自微信的帖子，这位女主是家里老二，从小备受父母宠爱，直到结婚后，她的父母还一直插手她的生活，送菜上门，送劳务上门是常事儿。可她怀孕以后，她父母做了一个让她震惊的决定，只照顾她的月子。老两口决定在她孩子满月后换换生活方式，出去走走，她的孩子她要自己带。这位女主想不通啊，那么宠爱她的父母，为什么在她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选择退出她的生活？她在帖子里写道，整个月子里我几乎没露过笑脸，因为赌气，我坚持从早到晚都自己带孩子，我想用近乎自虐的方式累垮自己，好让爸妈自责。可累着累着，我却莫名其妙地清醒起来。我清醒地问自己，你在恐惧什么？恐惧承担一个母亲应该承担的责任，恐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母吗？你在抱怨什么？父母没有任何帮你带孩子的义务，他们付出一生从未想过索取，你却对他们今生唯一一次为自己而做的决定记了大过。那个从未思考过如何奉献的你，才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啊。那段举目无亲四顾茫然的全职妈妈时光，对我来说刻骨铭心。不是因为没有帮手的狼狈哀怨痛苦现在还能触痛我，而是那段时光带给我的巨大能量超过了我之前生命的总和，直到现在仍在我的育儿之路上释放着灼灼的正能量。说来，我的父母为我做过很多事，但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拒绝帮我带小孩，他们这个决定让我长成了一个大人，一个有困难敢迎接，犯错误敢承认，出问题敢担当的大人。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知道，无论大环境如何，年轻人的行为都是长辈的镜子，照出了你们的全部优点和缺点。比如说，爱孩子，这是优点啊，但爱过了头就是缺点。爱变成了枷锁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成长。比如说帮孩子，帮也是好事儿啊，可帮过了头就变成了越俎代庖，让孩子丧失了行为能力和决策能力。作为父母，适当适时的退出也是一种爱。一方面，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他们需要自己去面对生活，父母不可能照顾他们一辈子，得体的退出也是给他们营造自由空间。当然，得体的退出，适当的放手，并不意味着再也不参与子女的生活，只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父母有自己的生活，孩子也要有自己的空间，有困难时可以适当的帮忙，但最好不要大包大揽。另一方面，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，真的应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了。趁着现在手脚灵便，身体还算健朗的时候， 活出自己的腔调，好好享受每一天吧。听众朋友们，这次的风尚话题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感谢于国俊大姐为我们提供的话题，也欢迎听众们在留言区写下您感兴趣的话题，我们会酌情采用。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